欢迎收听非正常旅行，这是一档横跨南北半球的旅行播客，带你用声音环游世界。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季。今天这期呢，还是继续我们上期没有聊完的海苔瓜衣。这期就从我在岛上的第三天开始。在岛上的第三天呢，其实我们是有在进行一个环岛的自驾，当然没有环整个岛，因为整个岛其实很大，而且海达瓜伊你要去环岛的东部和南部是要坐轮渡过去的，所以我们其实是环了岛的大概三分之二的这个旅程。我们住的地方在一个地方叫 Massey， 这个地方是在岛的有点像是西北角这样子，然后就沿着这个海岸线一直往下开，往东南方向开这样子，我们一整天都在海岸线走，所以特别漂亮。今天我们早上去的第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很可爱，它叫 Crystal Cabin Gallery， 就是水晶小木屋美术馆。开车我们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吧，就开到这个小木屋美术馆，结果去的时候这个美术馆居然关门了。然后我们看到门口的那个牌子列着说我们一周就开两天，然后且里面是有设计师正在制作东西的，他们还出来给我们开门了，然后开门跟我们说，嗯，我们今天不开门，你们可以明天再来。我还以为就是他们会像一般做生意的那样说啊，如果有客人来的话，你们就进去参观一下。结果他们完全没有，他们就是严格按照自己的这个时间线做自己的事情，其实这点还挺好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水晶小木屋美术馆的门口转了一下，它门口是有一个石头做的圈，他们叫 Stone Circle， 有一点点像那种装置的艺术品，就是有很多石头柱子立起来围成一个圈，然后每个石柱上都放了各种不一样的水晶石，有点像装置艺术，也有点像是那种祭祀的一个场合。从这个水晶小木美术馆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往下走，停车的对面它有另外一个纪念品商店，门口放着一个很大的南瓜，有点像草间弥生的那种木质大南瓜的那种感觉，但那家店也没有开。就岛上大家开商店真的很随意，也没有人把自己的店放在 Google Map 上，你可以在地图上看到几点到几点，大家去了就真的是只能碰运气，或者是你真的熟知岛上每家店开门的时间，大家还是挺随心所欲的，就是这个生活状态。纪念品商店也没有开，但这个南瓜纪念品商店的隔壁是一个人家里，哇，他的家我真的是人生中从未如此羡慕过，远超你看过的所有这种亿万豪宅，我觉得根本就比不上他家。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在他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金鱼骨架，是真的金鱼。然后我们都会知道，就金鱼其实是体格特别特别庞大的一个动物，你真正站到面前你才会意识到你自己人跟金鱼比起来是有多大，感觉金鱼的一根肋骨就跟我整个人一样高，就可能都有1米5、2米这样子。然后它这个骨架很完整，前面是金鱼的头盖骨，然后后面它是每一根肋骨都在，而且还能清晰的看到它的脊椎，就一个一个骨节，每一个骨节感觉都像有一个小轮胎那么大，而且这个骨架在他自己家的前院，每个人都能看到，暴露在空气中，你都能看到很多金鱼骨架上面有小小的那种绿色的青苔，我真的好羡慕，就感觉自己住进美术馆、住进博物馆的那种感觉，特别漂亮。而且那个人还把整个金鱼骨架是用那种木头桩子一个一个支撑起来的，很漂亮，所以他还让这个金鱼绕着他前院拐了一拐，有一些细碎的，比如说那些脊椎的骨头没有接得上的，他就把它们串在一串，然后他家还有那种木头的小树屋一样，就把它串在那些小树屋上面当做装饰。我之前在看星野道夫的书的时候，他书中其实有提到过关于金鱼骨架这件事情，因为就是在阿拉斯加或者说在这一片地方的原住民，他们以前是以捕鲸为食的，对于一个村子里人来说，如果今年能够捕到一头金鱼，其实就意味着这个村子可以解决很长一段时间的食物来源，所以人们是会集体出去捕鲸，然后捕到金鱼之后呢，它不会 把骨头完全的扔回海里，而是会把这些一根肋骨拿回来，放到有一个地方，就是叫做鲸鱼墓地，把它们埋葬起来。因为他们相信鲸鱼给了他们食物，养育了这里的人，所以他们也要好好的去对待鲸鱼，去用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安葬他们，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明年能够受到自然的再次馈赠，能够再次捕到鲸鱼。所以其实在村子边上是有一块空地，插满了这种鲸鱼的肋骨，就真的像一个一个墓碑一样。然后我当时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羡慕，就是很想要看到这个鲸鱼墓地具体的景象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知道海达瓜伊是没有的，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居然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一副完整的鲸鱼骨架。就一瞬间你好像又回到了你当时看书的时候心里某一块那种梦想的拼图又被拼上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逛完这个鲸鱼骨架之后就快到中午了，所以我们带了一些吃的就去海边野餐了。其实海边野餐也很简单，就整个都是海岛嘛，就是你随便去哪里其实都是海边，你只要找一个漂亮的小树林开进去坐在旁边，其实就已经是海边的野餐了。那几天天气时而阴天时而晴天，就是非常的阴晴不定，但是我们每一次在室外的时候运气都特别特别特别好，它都会是晴天。就是当我们真的想要停下来去海边走的时候，太阳就会出来，阳光就会洒在海面上。当我们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室内的时候，它才会变成阴云的密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在户外吃了我们带的午餐，很舒服。因为这个地方很大，但是绝大部分的地方你都会只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这样子，几乎是碰不到其他人的。你经常会有一种这个海岛是属于你自己的感觉，独享所有的风景。在海边吃东西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很多鸟，很多很多动物，比如说乌鸦，比如说老鹰，不同的老鹰，然后还有小的鸟。就是我在海达瓜伊，我忽然就对这种植物对动物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你在城市里是很少会对这些自然的物种产生非常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当你身处在自然里面的时候，你会开始慢慢的就对这些自然界的东西，自然界的生命有了探索欲望，有了好奇心。我们到最后逛了一两天之后，就开始下载了那个 app， 可以看植物，可以看鸟的，每天就对着各种青苔各种树去扫，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样不同的植物。回到我们野餐完，餐完之后下午去了一个算是我在海达瓜伊唯一我说我一定要去的地方，就他们的博物馆。博物馆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小，但这个博物馆真的是特别的漂亮。它是在海边的一个小小的港湾，博物馆正对面有一座特别特别小的岛，但是整体来说就是一线海景，它就是离海可能就十米吧，但是它不是沙滩，是在海边的有点像是小岛或小悬崖探出去的一块地方。正好我们去博物馆的时候呢，天气又特别好，还是蓝宝石一样的颜色，上面就闪着这种星星点点银色的光，特别特别漂亮。而且整个博物馆它的建筑几乎全部都是玻璃，进门的那个大厅就前后门都是玻璃，然后中间立了两根巨大的图腾柱，而且这两个图腾柱它还不是我前面在小镇上看到的那种新立起来的图腾柱，它是颜色有点掉落，然后有一点点斑驳的那种柱子，就是很有历史的沧桑的感觉，就立在这个博物馆的正中间。你穿过这两个图腾柱就可以走到博物馆的另外一边门，另外一边门其实对着的就是海。走出去之后，海边它会有一几个野餐的地方，就夏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坐在这个野餐桌上野餐，然后这几个桌子围绕的地方又是一小撮的图腾柱，有点像是那种图腾柱树林的那种感觉，它就又有一小丛的图腾柱立在那里，然后有不同的年代的不同的颜色的，也有不同的图案的。它会让我感觉这个博物馆是跟大家的生活合在一起的，它不是把一些东西就直接框起来放在玻璃罩里面， 而是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真的去触摸，真的是可以去接触的，就是活生生的历史的那种感觉。因为每一根柱子你都可以去摸，你就可以摸到柱子上很光滑的表面，肯定就是以前很多人触摸过。然后它的这个博物馆其实非常非常小，就一两百平米，可能会比这个大，但是真正能够看的展陈的空间是很小的。它的左手边空间是很大，但是是不开放的，有个小小的咖啡厅。再往外走就是很多正在建造的独木舟，这边的独木舟真的就是用一根完整的木头雕起来，然后上面其实跟图灯柱特别像，雕了各种动物各种图形符号，然后就雕在那里，然后整个就像那种巨大的制造飞机的工厂一样，只是这里摆放的是独木舟这样的木头。你可以通过玻璃就看到，因为博物馆里面所有都是玻璃，它就是像一个玻璃罩的那种房子。然后在这个博物馆的右手边是可以参观的区域，先走进去它会有一个小小的画展，但这个应该是会随时改变的，可能就是不同的主题不同的画家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陈列的空间。这一次我们去看到的是一个系列关于自然的画，基本上有一点点像是神话色彩的，就表达了很多海达民族的神话故事，关于海的海和人之间的这些力量的这种演变，还挺漂亮的。再往里面走，博物馆可能常驻的一些展品，大部分的展品都是木质的，其实整个展陈的空间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尖进去的地方是很多木雕，就是在海达瓜伊非常多的东西都是木制品，比如说木头的面具、木头的图灯柱、木头的各式各样的工具，基本上都是木头的。他们走进去的木雕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大的，一般都是一些女性的面谱，然后基本上可能一个会有一两米宽、一两米高这样的木雕。我记得进去它下面就会有注释，比如说这个女性的面孔这样的木雕，它是指的是海达族的母亲，另外一个女性的面孔是有很多很多乳房的，这些女性喂养了海达很多很多民族，她是所有这些孩子的养育者。你能看到这就是一个母系社会，因为大部分的神话故事都是跟女性相关的，也是在讲述女性是如何养育这些人，男性在这里面的比重其实是相对比较少一点点的。进去第一个展馆就是这样子，不同的这个木雕，有一些是比较恐怖的，就是大家如果去看那种藏式的面具，用舌头会吐出来，然后两边会有点像棕榈做起来的头发，我自己会觉得有点恐惧吧，但是它就比较接近跳藏戏的。这里我没有办法给他放照片，就是因为这个博物馆整个都是禁止拍摄的，所以我也没有拍照。这是面具的部分，那再往里走它就是很多不同的图腾柱。图腾柱其实会分成很多很多很多种，除了我前面一直跟大家讲的立的巨高的几十米立在房子前面的这种图腾柱，它也会有那种小小的装饰性的图腾柱，比如说可能一两米高你可以立在自己家里，那这种图腾柱的材质就会更多样化一点，因为本身它们就是一个装饰艺术品，有社会功能性的装饰艺术品。然后有一些是刻在那种黑色的墨色的那种大理石上的，前面一家纪念品商店的时候我有看到他们卖，大概也就是一个 A4 的纸，然后再小一点点的那种小的雕刻作品都是要3-4千加币的，就等于折合人民币好几万，就是每个都巨贵。只要是这样的这种黑色偏大理石材质的雕起来的，但这个不是大理石，在他们的神话里面人和动物可以相互转化的，就比如说寂寞的女人可以变成海狸，海里的三文鱼可以跟人结婚，渡鸦会跟鱼的女儿结婚，非常非常的神奇。说到这里我其实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他们的创世神话，因为其实整个博物馆讲的很多都是海达族的神话故事，然后海达族的神话故事是跟渡鸦也有关的，很多神话故事开头就是大洪水时代，这个世界全都是水，然后呢渡鸦就在这个世界飞，飞着飞着他突然看到一个鱼的女儿，英文直接叫 fish woman， 鱼女，肯定不是人鱼，因为人鱼就叫 mermaid 嘛，我们就叫鱼人好了。 大概意思就是这个人既是个女人又是条鱼，但又不是美人鱼。反正就是渡鸦看上了这个鱼人，然后他就想跟他结婚，然后这个鱼人呢就跟他说，我一直都生活在水里，我从来没有在岸上把我的头发晾干过，如果你能够创造一些陆地出来，我就愿意嫁给你。所以渡鸦呢就去想办法去创造一些陆地，于是他就先去海里找了海豹，然后就跟海豹说，海豹海豹，你能不能去到海底帮我找一些沙子出来。然后海豹就说，如果你要我帮忙的话，那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个请求。渡鸦说，你有什么请求？海豹就说，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厚实的毛，让我能够在冬天的冰冷的水里面还能够游泳，还能够保暖。然后渡鸦就说好的。然后海豹说，行吧，那我就下去帮你去问青蛙，因为青蛙住在海底，我让青蛙帮你把沙子带上来。海豹就下去了，然后下去的时候他就碰见青蛙，就跟他讲了这个渡鸦的要求。然后青蛙就说，那我也有一个请求需要渡鸦满足我。青蛙就说，我希望我成为这个世界上所有财富的守护者。然后海豹就后悔了，就说，哎呀，我怎么当时就没想到呢。但是他又上来去跟渡鸦说了青蛙的要求，就说我要成为世界上所有财宝的守护者。然后渡鸦就说，哇，这个青蛙真的是要求很多，很贪心，但他想了想还是答应了。然后呢海豹又回去跟青蛙说了啊，说渡鸦已经答应你的请求了。青蛙呢就从自己过去退出来的这个皮，然后拿出来包了很多很多沙子，让海豹带去给了渡鸦。渡鸦就拿着这一包沙子飞到空中，就是风很大的一个地方，就开始向四面四个角撒沙子。沙子落到这个海里，落到这些地方，它就变成了不同的岛屿。然后有些地方撒的多，它可能就变成大的岛屿，大的大陆；有些地方撒的少，它就变成一个一个不同的小岛。然后大陆陆地被创造出来之后呢，这个鱼人就跑到了陆地上，然后开始把自己头发晾干，他就嫁给了渡鸦。后来呢海豹就拥有了自己的这个温暖的皮毛，他可以在很寒冷的地方过冬。然后青蛙就成为了世界上所有财富的守护者，这个世界也被创造了出来，就是有了陆地，有了海洋和天空，以前可能就只有天空和海洋。我听完这个故事，一来我就觉得很简单，第二个就是突然想到，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像蟾蜍，虽然蟾蜍不是青蛙，但蟾蜍的意思其实也是守财的，就还是有一点点像。有时候我读这些神话故事会发现，哎，他们会有一些小小的细节跟我们所生长的文化是有某一种关联的。这个是海达族的创世的神话，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看到很多这样子以神话为主题的一些雕刻。再往里面走，它有几个区域讲的是海达族现在的比较近现代的这些文化，就真正的不是说神话故事了，而是海达的人民他们是怎么去庆祝节日的，他们的传统服饰是什么样的，他们会使用哪些工具，他们的葬礼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器皿等等，比较偏向于我们一般在这种人类学博物馆里面能够看到的这些东西，但相对可能会更少一点。海达的传统服饰是有点像一个袍子或者是斗篷的那种样子，通常都是黑色底，上面是白色或者是红色的这种花纹，还有帽子，一般大家就会在节日的时候就披上这样的袍子，会去参加庆典。博物馆其实很小，我逛了两个多小时，就大部分人可能逛博物馆我觉得正常，可能20分钟到30分钟你就可以走完了，有很多英文加海达的一些语言，所以就一直在很认真的看，因为希望把这些记下来，就看了蛮久，但我就特别喜欢。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也是第一次是这么认真的去了解自己的文化，在我去看博物馆之前，他可能对自己文化有了解，但是不是像博物馆这种这么系统的了解。我还挺开心的，就是大家好像有一起在学习的感觉。然后我们逛完博物馆就回家了，因为我其实前面有讲，我在岛上从第二天开始就非常非常严重的重感冒，然后来大姨妈发烧，就整个人其实就全靠精神气在吊着，就是你又很想看东西，但实际上你其实身体是很虚弱的，然后就回家，回家就吃了 那个 millennial 做的 mac and cheese 就是大家去搜图片，反正一个意大利芝士意大利通心粉，差不多就那种，反正就放了无限多的芝士牛奶，但很好吃，我就吃了一个。然后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其实就生病生得有点严重了，所以第四天我们就没有再去特别的安排去做什么，就希望这一天可以 chill 一点，然后悠闲一点。而且再加上我们第五天就要走了，所以我朋友就要把他的车洗一洗，还要去办他车的保险，因为他的车是一直停在岛上的，还没有开出去过。他不开的话，他就不需要保险，所以他就去这边车管所办了保险，然后我们俩一起帮他洗了车。就真的很久不洗的车，原来真的是会长青苔的，而且不是那种什么青苔掉落在车面，而是那个车缝哦，就是里面都有一点潮湿，长了很多青苔，实际上蛮可爱的。但是你就能知道，就海达这个地方是湿度很高的，可能随着风飘来，就一些青苔种子啊，或者就掉在他的车的那个缝里面。窗户的那种橡胶缝就长出了很多小青苔，真的很好笑。我们就洗车洗了很久，洗完车之后去逛了一下超市，买了一些吃的。然后到了下午4、5点，我们就去了一个观鸟的地方散步。其实说是那种观鸟的地方，就是海流进这个岛，它就会变成很多很多河流或者说支流嘛，然后就形成了有点像鸟类湿地的样子。然后就是湖边的树林加湿地，大家建了一些那种木头的观景台，可以去看鸟，变成一个小的观鸟的公园，你就可以慢慢的去走。在这个观鸟地方是有很多很多这种松树，有很多青苔，就有一点点像是松树，可能巨大松树松枝掉落之后，它就一根一根插在了这个沼泽里。有一些，它不是说我真长了一棵树出来，而是这些树成为了其他植物的养料，在地上就长出了盆景，就可能在这个腐木上有一些青苔，有一些小树苗，甚至还有一些小野花，就好像一个一个都是湖边置景出来的一个景观植物，还挺可爱的。然后我们就真的沿河边走，在那个湿地上踩，你就能感觉到那些草底下都是那种柔软的泥，然后也能听到很多很多鸭子的叫声。但是你永远找不到鸭子藏在哪片草地里，这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我去过很多地方观鸟，我都发现，就是你虽然能听到很多鸟叫，但是找不到它们在哪儿。然后我们就在湿地散了1个小时的步，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去了 Manania 我朋友妈妈的男朋友家。她妈妈的男朋友是自己有一块地，他那块地特别特别特别大，那个路就是自己开出来的。非常非常的高低不平，因为大家都是开巨大的皮卡或者是轮胎很高的越野车，它根本不是一般的那种越野车，是真的是那种偏向于专业的户外性能非常非常好的越野车，你就能感觉到它底下那个坡度都是下去可能40、50度上来的，真的跟拉力赛一样。然后到他家里，他家有一个小木屋。这是我们为什么去的原因，因为我就很想要去小木屋里面睡觉。他的小木屋是在海边的，他们家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从路边拐进去，先是一片树林，然后一条自己开出的路，就穿过一片树林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他自己大的房子。他自己的这个房子是一整排的平房，它是垫高的，不是完全建在地面上的，大概有半层楼那么高，可能也是海边的日期比较高吧，所以他们底下是有这个差不多半层楼高的一个地基，上面再是一个平房。这一排房子一排的那种落地窗，里面还有那种望远镜，他家门口还插了一个海盗旗，就特别可爱。而且这个房子是他自己盖的，真的好厉害，就好强，就整个房子都自己盖的。然后在这个房子的另外一边就是小木屋，据说她男朋友刚开始有了这块地的时候，就只有这个小木屋，所以他在这个小木屋里面住了好几年，才慢慢把自己的房子盖起来。然后把自己房子盖起来之后呢，他的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温室，就种了很多桃子，还有草莓，还有一些他正在培育的这种小植物。那温室里面就很温暖，还养了一些鸡。在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柴房。 就很多木头都已经砍好了，然后一栋一栋塞在那里，还有一个特别特别迷你的小鱼塘，大概就是4-5平米这么大嘛，就一个小鱼塘，就全都围起来，因为他们说有很多黄鼠狼夏天时候就会偷鱼吃，一直拦不住，最后就只能把整个鱼塘都关起来，特别好笑，你知道吗？就以前有很多这种户外野外生存的视频非常火，就是一些老外自己在一片荒地什么都能自己干，然后所有东西都自己造起来。我去到这个地方我就发现海达瓜伊岛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房子给盖起来，只是说时间的而已，你可以花3-4年盖自己的房子。在岛上的时间维度也是不一样的，不会说每天要上班所以我就没有时间，但他们的工作就是种地，我种菜，然后我尽可能自给自足，自己再有一份可能兼职的工作或者说全职的工作，比如说是修车或者干什么，然后我在这个同时我就慢慢把自己的房子就盖起来了，完全不像是我们这些人的日常就生活的节奏，就可能我们就是工作买房然后成家立业，你不会有一天想着我自己盖房子自己想办法然后花个5年时间把自己在海边的房子给盖起来，这好像就不会出现在我们人生的样本里面，但是在岛上的人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晚上就去到这个小木屋，这个小木屋非常非常非常小，大概也就是个20-30平，可是它特别精致，就走进去之后是有一个小火炉，它底下呢就是一张床，有一个非常非常迷你的厨房，就一个 L 型的迷你厨房就在炉子边上，然后它是上下两层的，它是那种尖顶的木头的房子，它把上面隔了一点点，就等于上面你还可以再隔出一层来，有点像 loft 结构，我朋友就睡上面我就睡下面，我们两个就可以爬，有点像是高中宿舍的那种感觉。小木屋里面所有的东西的，然后还有一些灯什么基本上就没有了，但是呢你推开它后面的门，就朝着大海那个门走出去，就有一个木头阳台，我们就走出去。那天就是在海达，你是只要天气很好云层很少，你是随时随地都能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星星，因为几乎就是没有光污染，唯一的光自己的这个房子里面的火炉。因为我就走出去穿着我的羽绒服就跳上了这个阳台的栏杆，就坐在那里一下其实就已经是沙滩和沙子了，远处就是海，就坐在那里把脚在那里伸出去抬头看着天，真的是天上全都是星星，虽然那个风有一点点冷，但是你能感受到就是那个风是来自海洋的，它没有一点点海的腥味，而是传达给你很多远方的信号。然后你就坐在那里静静的听着海浪的声音，那么那么清晰，海浪的声音好像海就在你身边，实际上海也就在我们身边。然后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人说话，我也没有说话，我朋友也没有说话，我们就这样子坐了很久。就是这些时刻是我自己在旅行中非常非常珍惜的时刻，一些无言的时刻，一些你只要去感受的时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每次我回想起旅程，经常想起来就是这些寂静无声但是充满感动的时候。然后我们比较晚的时候就回来房间睡觉，你能感觉到就是我特别喜欢有火炉的房子，就能听到木柴在这个火炉里来燃烧，然后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很好听，它会给你一种好像火在守护你的那种感觉，就说哎别怕我就在旁边，一种自然的白噪音会让人天然的很安心。然后早上醒来的时候，因为那个小木屋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窗户，我就根本不需要起床，躺在我的床上我就能看到我的右手边就是大海，特别漂亮。就在小木屋那天也是很难忘，然后我就什么都没有干，我就跟我朋友说你今天早上不要叫我起床，我要赖到我非常想起来我再起来。朋友还特别好，还给我泡了咖啡，然后就坚持不下床，坐在床上就喝咖啡，然后就看看书，就是度过我自己特别美好的一个上午。然后在小木屋起来之后差不多就9点10点多了吧，我朋友就把他妈妈男朋友的一个沙滩摩托车找出来，我觉得那也很可爱，我第一次就是玩沙滩摩托车，它是那种有点沙滩越野的，然后我们俩就开车去沙滩， 基本上这个沙滩就是你穿过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沙子，它不是我们国内的沙滩，就可能很多商业旅游区大家会把沙滩整得很平整，已经很漂亮了。这个沙滩是有一些沙滩的地方还长着一些小树，然后有一些地方有很多海的浮木，被清理过的沙滩还是比较原始的状态，虽然沙子也很细腻，但是它并不是说一眼望去一干二净的。你在沙滩上开，有时候是要穿过一些小树林，开到一片沙滩地，还要绕过一些浮木，就开得特别久。海边其实风巨大，我看我朋友在前面开车，他整个手就冻得跟红萝卜一样，就特别爽。我还开了一会儿车，就我跟朋友说让我来开一下，真的还蛮好玩的，但是引擎有点大，就我感觉这种东西真的需要很彪悍的人才能 hold 得住。但我自己很喜欢玩，我觉得我之后如果有机会再去，我应该还是很想要再开一下这个沙滩摩托车，就一种迎着风享受自由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完沙滩摩托车就回家打包行李了。朋友的妈妈就送了我超级多的东西，就我之前不是有捡了很多浮木嘛，还有送了我一块新的木头，送了我很多小石头、海玻璃，还送了我一幅画，很可爱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块洗碗的抹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抹布是一块纸一样的，然后上面可以印很多可爱的印花图案，然后你一泡水它就会变成一个可以擦的布。他说他特别喜欢送别人这个礼物，然后这次我来了也要送我，就很可爱。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就开车去了码头，开车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就到了码头。其实我们买的船票是晚上10点的，整个航程是9个小时，到 Prince Rupert 就是第二天早上7点的时候我们会到，晚上10点的船，但实际上它是需要你可能8点半就到，因为8点半它会开始检票登船，这个船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大的轮渡，可能有5-6层楼这么高的那种，然后你下面的船舱是所有的汽车可以开进去的。它之所以要你早到，因为很多车要提前开进去，然后大家把这些东西准备好，所以我们大概8点多的时候到那边，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开始登船了。他就会把那种铁板放下来，你就沿着那个道，然后把车开进去，停在轮船中下2层的这个停车场就可以了。下了车之后呢，把行李取，就有楼梯可以走到上面几层。这个船是上面的3层和4层，它一半都是那个座位，大家是一排排的座位，然后它在5楼和6楼是有那种船舱的，你是有房间可以睡觉的。我朋友是订了一个小房间，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船舱，里面有2张床还有卫生间，就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如果坐晚上的船的话，你就不需要订有窗户的房间，因为你反正也在上面，你不会看到任何的风景，外面就是完全一片漆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如果是白天的话，我觉得有一个船舱，或者说你直接坐在那种位置上就好了，它比较就是像那种巨大的电影院，或者说很大很大的公交车，椅子也很舒服。在4楼的地方还有一个餐厅，晚上它还是有食物可以供应的，有很多基础的，比如说沙拉、面包，有一些什么薯条、汉堡，也有卖啤酒，就基本上一些偏美式的食物你都是可以买得到的。然后我们就去吃了一些东西，喝了一点啤酒，然后就回到自己的船上。我觉得在船上其实很好睡觉，哎，因为我之前有去西沙航海嘛，西沙的那个是小帆船，会很晃，就很容易晕船。在这种巨大的轮渡上，你是根本不会晕船的，反而就是有一点像摇篮一样，因为它就是一晃一晃的，你睡一睡就很舒服，一觉醒来然后就到。下船也是一样的，就大家得先下船到自己的车里，然后到车里之后呢，前面会打开，你就会有那个桥铺过去，就开车过去，开过去之后你就到了对岸的码头，就到了城市，还是挺好玩的一个经历吧。然后我们就到 Prince Rupert 之后呢，那就开始了我们整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公路旅行。其实整体来说这些路都非常好，路况特别好，但是抵不住人家又下大暴雨再下大暴雪，就我们先下去它就开始下小雨，然后我们开车开了大概可能1个小时不到吧，它就开始那种疯狂下暴雨，就是你要把雨刷开到最大档 最快速，才能够在这个雨刷刷过去的那个瞬间把对面的路看清楚，不然的话就是真的很模糊，所以我们就只能开很慢，然后这个暴雨就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这个暴雨才停。暴雨过完，其实这个天气也没有好多久，就开始下雪，先开始下小雪，然后因为这个回去的路很多都是走这个加拿大这边的海岸线的山区的，其实山上就是海拔会高一点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它其实比温哥华是要靠北很多的，很多地方在二月份的时候山上本身就有积雪，再加上靠近山顶的地方都在下暴雪，然后路面就会变得特别滑，就是原来的雪再加上新下的雪就会很滑，能见度也很低，所以我们就是在暴雪中又开了一两个小时，然后直到我们把整个偏山区的地方都开完，就整体都是山区，只是说有一些稍微高一点的山区和一些矮一点的山区而已，把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开完之后呢，就到了城镇里面。其实整体公路旅行我觉得没有那么精彩，原因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这个树啊不是特别好看，它都有点光秃秃的，除了下雪的时候旁边那些树都很好看，就全都是雪松，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下暴雪嘛，光顾着保命了，就完全没有注意路边的风景，太紧张了。然后我朋友呢又是那种开车巨紧张的，因为他大部分时候开车都是在岛上开，他没有真正在城市里开过车，就在岛上开车就怎么说呢，岛上是连红绿灯都没有的，也没有什么摄像头，就是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然后基本上岛上也是没有人的，所以他很不习惯，就是在路上有非常多车，然后有很多大车过路车，我们俩就经常换着开，然后大部分可能我会开的还要再多一点点吧，就所以大部分的时候都在开车，开车还是挺累的，尤其是开车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风景可以看，然后你又要很警惕这种比较艰难的路况，所以好像第一天开车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看，但是有几个地方我自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后来发现就是在我们回去这个沿路有很多很多原住民的聚集地，因为这边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海达，它整个岛都是海达族的，那也会有其他地方它可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这个原住民的领地，那这些领地呢你去他们加油就可以免税，或者你去他们领地的地方你就可以免税，当然你自己得先是原住民啊，如果你不是原住民的话你还是要交税的，但你如果去到他们的这些地方你自己又是原住民的话是可以免很多税的，像加拿大税是很高的 12%， 那其实还是能省很多钱的，而且一般原住民的加油站油费都会少，便宜很多，所以我们路上就专门找这个原住民的加油站加油站都会省钱很多。然后呢中午吃了一个超级甜的印度菜，真的很不好吃，我就不想提了，然后晚上又吃了一顿巨难吃的拉面。我们其实从早上下船就是7点多一点点，一直开到了晚上6点多才到了最大的一个城市叫 Prince George。 通常我会比较建议如果你真的有一天会开车去海达，把自己的住宿定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中间，但是我们这一次其实没有把住宿定在 Prince George 这个大城市，而是定在了另外一个更小一点的地方叫 Williams Lake， 就是威廉姆斯湖。然后这个地方离Prince George 有3个多小时快4个小时的车程，就等于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晚上6点多了，然后还要再开4个多小时，那接下来这4个小时真的是午夜惊魂，特别可怕，因为首先有一点点下雨，路很滑，有些地方有积雪，其次是因为这些都是山区的路，没有路灯，你前面真的是漆黑一片，没有路灯，什么都看不见，你的车灯它能照过的地方因为没有任何的反光，所以就等于你其实看不到多远的，这车能照个几十米你完全判断不出来对面的路况是什么，实际上那个路况是很好的，就一马平川，但在你晚上没有开过这个路并且很担心的情况下，其实你就会觉得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前方就是一片黑，然后很难很难开，就会把它开得很慢，或者呢唯一有灯的情况就是对面会有很多大货车开过来，然后加拿大这边的大货车一般都是那种运木材的或者说运物料的，这种货车都会比普通的我们在国内经常见的大货车都还要高很多很多，那个灯 如果你是那种小车底盘低的，那个车灯是正好照在你的眼睛上的，差不多那样的高度，就是要么就很亮，亮瞎你的眼，然后你又不敢开，要么就什么都黑，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有时候那个大货车开过来的时候，它会溅起来那种巨大的雨水，因为路上都是积水积雪嘛，把你整个车窗都就是全都遮住，什么都看不清楚，特别可怕。就这四个小时我朋友开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剩下所有的两个多小时都是我在开。我就感觉到就白天你在这个路上你可以开到90码，晚上我就慢慢越开越慢，先从开到70码60码，最后就是都是开那种30-40码，因为真的特别害怕。然后大货车过来的时候你方向盘都有点握不紧。大家有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你站在地铁边上，然后它会有个黄线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太靠近地铁，它会有快速的那种吸力，会把人吸过去。然后那个货车很快的开过你的时候，你是真实的能感觉到你自己的车也是有一点在晃动的，是你的方向盘就是会有一点打滑，再加上路上积雪路面嘛，也很滑，真的很可怕。就这样子惊心动魄开了2个多小时，然后我们终于在一片漆黑中到了酒店。下车把车停稳的时候，我朋友就抱了我一下，他就说感谢上帝，我们终于到了，我们还活着。他说这是他人生中最焦虑的2个小时。哦，我真的我自己也是，我就从来没有开车那么紧张过，我自己还是算是开过挺多路的，我没有觉得我开车就是真的有一种就是心脏都要跳出来的感觉，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非常诚挚的告诉大家不要开夜路，就如果不是那种有路灯的夜路真的就不要开。然后第二天就好很多，因为第二天我们的路程就轻松了很多。第一天其实我们整体开了就十几个小时，真的一直都在开车，特别累，因为正常可能那个车程是10个多小时，但实际上因为下雨下雪的关系，整个车程就延长了2-3个小时，就等于我们开到了大半夜。然后第二天就好很多，第二天其实回程就只有8个小时，如果你开的慢就8个小时，开的快一点就7个小时就到了，就会轻松很多。第二天其实风景也好很多啊，就是你会开始看到一些绿色的树，因为就是你越靠近温哥华越往南边嘛，南边靠其实温度高了，会有一些常绿的这些阔叶林，常绿的这个针叶林，就会感觉哎，风景一下就好了。然后回去的时候就真的是回家大睡3天，我才缓过来。一个是我自己就生病还没有完全好，就一直在路上就特种兵旅行，开车一直在开，就是你会有种精神疲劳，挺难忘的。如果你让我再选，我还是会选一次开车，就是还是想体验一下。对，要选一些监狱模式，你才能够记得住这趟旅行有多难忘。那基本上就是整个海达的故事就到这里了。然后最后其实想要跟大家聊聊这一次比较短暂的海达旅行的一些感受吧，因为其实我还没有了解特别深，时间太少了，然后再加上我也没有做特别特别多的功课，希望就是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去慢慢的逐步的了解。但就我自己比较浅显的一些观察，我会觉得海达还是文化消失的很严重，因为这是我自己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会觉得啊，真的有很大的问题，因为青年人确实是不太知道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再加上他们都是口述嘛，就文字留下来记录是比较少的。又因为历史的原因，很多老一辈他们可能经历这个 residential school 之后，就比较有一点像是文化断层，不会跟比较年轻人讲，或者说年轻人也不会对这个东西产生兴趣，所以相对来说就他们本身的文化是比较小的。但是海达有一个地方是我觉得很好的，就像我们在国内很多山区大家就会希望可以去城市发展，反而在岛上的人我会觉得大家是很喜欢这个岛上的生活的，他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在大城市生活，我在这个岛上过比较简单的比较低物欲的生活也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很幸福。这个很多时候就看人的选择，因为像我朋友他是有一个弟弟的，然后他妈妈就跟我讲说，我看我的2个儿子，然后我大的儿子就是我朋友，他就是一定不会留在海达岛的，因为他从小就很希望去城市生活，他在城市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他在城市有很多朋友。然后我看他弟弟 就是我知道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的。确实也是，他弟弟在今年的可能再过几个月就要搬回好达岛了，他去外面上了学，然后也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不喜欢外面的世界，他觉得外面很复杂，他喜欢这个岛上比较纯粹的人际关系，所以就并没有说好和坏，而是好像在这个岛上你是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不会出现我们以前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选择在大城市还是回到小城镇，就是对他们来说这两个选择还是可以的。客观的来说，就从我自己的角度，因为我觉得人的判断角度是不一样的，我会观察到就是在岛上的很多大家教育还是缺乏，对于外面的这个世界是缺少认知的，好像就是一个悖论吧，你在岛上它就有点像是一个隔绝的状态，所以你会很喜欢这个地方，但是一旦你出去看过世界了，以我的角度再回去看，我又会觉得岛上好像少了很多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是我不愿意去交换的，即使我可以拥有这样安静的生活，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国家，那么多不同的文化，你可以去到很多不同的岛屿，看见各种各样奇怪的动物，你可以在城市里面看到各种各样艺术家的展览，其实这些东西是很精彩的，如果让我来选，我其实不一定会真的在岛上生活，我还是希望这个世界是开阔的，就是我觉得是有好有坏的，但这个东西是我很个人的价值观，我自己普遍来感觉就是岛上大家都是开心的，如果你以快不快乐这个为标准，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挺快乐的，但如果你以能够看到多少世界为尺度的话，那可能岛上的年轻人相对来说他们所见到的这个世界是比较少的，有技术的原因，比如说没有网络，没有跟外界的交流，也有一些物理的原因，比如说他们本身的地理位置就很难，也有更多的是在这个岛上是可以让你觉得很舒服很简单的，那大家就不会想要有向外的这个冲动。我其实还是想要九月可能再回去吧，因为我自己总觉得我这次看到的东西是很浅的，应该有一些更深的东西是我没有接触到的，就比如说我很想要跟我朋友的奶奶聊天，因为她是真正的经历过很多历史并且知道很多很多东西的，因为我去过她家，她家非常的可爱，有很多很多全世界收集过来的冰箱贴，然后有一个小工作室在做她自己的编织产品，然后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照片和画，你能从她的家就感受到这个人的世界，这个人的生活是无限丰富的，我就很想跟她奶奶聊天，然后也想去参加酋长的加冕仪式，然后也想说如果有没有机会是可以去跟真正的比如说海达族的祭司，海达族的一些仪式的传承者跟他们去聊天，看看是不是有更多的东西是我没有了解到的，就是有那种直觉性预感吧，就是一定会有其他东西在等着我。其实抛开这一切，这一趟旅程它都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它好像是一个窗口，它打开了我这么多年以来想要去做的事情，虽然我一直都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一直都在旅行，一直都比较遵循自己的想法，但是人好像有一些自己的命运中注定要去做的东西，你注定要去实现的一些事业也好，野心也好，好像从海达开始，从这一趟公路旅行开始，我忽然中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原来我的旅程真正的开始了。我就想起我自己最近看的一本书，就是《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里面就讲到有一小段的话，就是当你渴望某种东西的时候，最终一定能得到，因为这个愿望是来自宇宙的灵魂，那就是你在世间的使命。好像海达的这段旅行让我开始知道了如何去追寻我自己的使命，探索世界的脚步真的永不会停歇。这就是我们这期的播客，咱们下周六的时候继续闲聊全世界，拜拜。本期播客图文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记不住中查看，如果你也喜欢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可以在 show notes 中添加微信小助手，进入非正常旅行听友群。更多关于环球旅行、自由职业、海外旅居生活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同名小红书、 B 站、 YouTube 季季，期待与你相遇哦。